说到这个混凝土哦，我们可以从古罗马时期开始说起。
哎，稍等着，稍等着，古罗马时期，古早韩吉吃个饱，啊，讲到今麦要讲到当时哈。这一集我们通常做45分钟就剪不完，难道要剪2小时吗？
剪2小时什么关系？照剪啊！上次快1个小时都剪了，直接突破自我，我们要好要更好，长要更长，懂不懂？
哦，长要 OK 哦，你确定要讲这么硬的主题吗？literally 很硬哦。
哎呀，现在怎么硬哦？都没有比美国联准会 Fed 还要硬啊！说升息就升息啊，好不好？
哦，你说升息又长又硬哦。
哎，不知道升到什么时候，
真的就是股票市场像绿色的杆子一样又长又硬，直接往下，
哎，直接当韭菜被割了。欢迎来到整个建筑生涯只画过混凝土构造的建人543，我是大杰。
但是混凝土构造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啊，对啊，你可以用轻质混凝土的楼板啊，或是什么的
啊，你到时候房子倒掉的时候就会有媒体跑过去跟你说，那里面都灌那个什么保丽龙球哦，哦，坊间人命偷工减料啊。
哎，大家好，我是老人，让我们用硬到不行的混凝土知识来跟你讲讲关于建筑狗戏上。嗯，其实说实在话，混凝土再怎么硬，哎，有我们建筑师干硬吗？
这个我就没有想到了，应该是没有啦。你讲到建筑师干哦，那种哦，都用钻石切割刀来切啦。哎呀，好啦，希望我现在转职成这个工程师哦。可以让这个肝好软一点啊。
不是说好我们这年纪就是盲目 不看见事情吗？说什么身体检查就不去了，就直接、
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假装没这回事啊、哦
欸、
都已经到30了啊，最近归案了、啊、每次都要讲最近归案了，
每次录音都隔了2-3个礼拜、
不止，每次都快一个月、哦、好啊，你这个转职仔现在也转职快3个月了，应该可以当油条了吧，老油条，你知道倒立写程式都可以了，不会有人管你的，是吧？
开什么叫倒立写程式还用单手写好不好？
嗯啊，单手写不够下趴啊，左右手要交叉写才下趴。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已经变成是考验我体能的极限了，跟写程式的能力没什么关系啦。
哦，怎么说倒立这件事情啊、哦、
倒立这件事情你还要腾出一只手去写是有多强
用头顶着用头顶的地板
按你的那个颈椎要很强啊。
哦，物理的极限吗？你要先去练你的颈椎脖子肌肉。
没错，反正就是写了3个月了嘛，啊，这个公司啊想说，哎，优先啊干不错啊，要不然配一个车位给你好不好。我说，哦，好好好好，当然没问题啊，就给你配那个哈2x1的好不好？2x1的车子停下去吗？啊，摩托车啦，配给一个摩托车车位啦还是万分感激好不好？至少这个每个月减少了大概快1000块开销哈，哎、欸，很棒、
哦、
很棒！
你现在骑机车上班哦？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台北捷运就是上班时间可不可以带脚踏车上去？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欸。
对啊，你可以顺便。身体健康，而且骑机车说是在室内蛮危险的，你坐捷运坐到一个地方然后再骑脚踏车上去你们公司不是蛮好的吗？可以运动然后又可以免交通上危险，还是你不想运动？
对，我不想要流着汗进公司。
哦，台北听说今年东北季风都没有下来是吧？听说很热，
但是上个月下一整个月的雨啊，可能下一个半月的雨，
但还是很热。
还好还好，没有，当然没有到热啦，但我还是可以穿短袖短裤的等级而已。
那就是热啊，我去那边是要脱光，我超怕热。
阿力咧，你安怎？
最近哦，赶快是没赢啊，一样是很忙啊。但我昨天跑了一趟，你知道安徒生童话的老家，就要去看一栋Kuma-san Kengo Kuma 的建筑，还是有帮自己的生活加一点料了。不然都是一直画图而已，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这个 Kuma 的房子好了。
Kuma
哦，
熊熊哦，
对，熊熊建文士事务所，
气质萌很多
啊，所以说近况分享结束总要上主题吧，每次前菜跟主菜不搭，那个前菜上那个烧酒类，主菜上什么牛排，每次都这样子，
熟成牛排
啊，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子啦，混搭啦，烧酒类加熟成牛排刚好而已啦。
哎呀没关系，反正这个 podcast 嘛，比较重要点是陪伴的感觉啦，总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一点点的生活的趣事啊。
对啊，那角色才会丰富嘛，所以资讯内容完全不用真实啊，那胡乱就好。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还是有这个职业道德
在，
对
对对，我们还是有专业度在那边。嗯，没问题，我们这边都有经过考究，讯息大家都可以安心的服用，临床都三期啊。
稳啊稳啊，
别怕，不能去日本。不好意思，太露骨是吧。哎呀，所以主题是什么？
反正首先就是问大家，我们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看过闻过这个混凝土的部分啊，
眼耳鼻舌身我全部都试过了，是要看人没去到什么程度哈。建筑系读了几年就在那边嚣张，是出了社会还是在跟低薪在拼搏啊？做建筑设计师刚好看球丢，混凝土啊，是哪个现代人没有看过？你就算没有看过，也住在里面过啊，就是阿妈头嘛，哈。
不是啊，你现在住在房子里面，你是看到混凝土吗？你是看到装修材啊？有些人会刷油漆啊，有些人会钉细算盖板啊。
有些人会刷甲醛呢，有些人用甲醛做室内装修啊。
不是，等一下你会被厂商告
拜托，现在甲醛都禁用了，有甲醛材料都不能有了，不然就是容许值要很低。
对嘛，我就问各位听众嘛，你们有没有看过真真实实在 在的混凝土啊？
就是那种身高六尺身宽六尺那种混凝土吗？好，你就不知道，清水混凝土这几年哈尼啊流行，这几年流行成这样子，走在路上谁没有看过啊？去买杯饮料也有哦，去遛狗也踩在混凝土上面，不知道是清水的，到哪边都是啊。而且流行到你去装修行就可以买到混凝土的装饰板。我昨天去安徒生他家，想说旅程很贵，想要省钱去附近麦当劳吃个饭，也是又看到装修版的清水混凝土板啊。到哪边都看得到，拜托，谁没看过
啊？这种东西会流行哦。那个边边角角都会起嘎呢，摸起来还很粗糙。你没有看过那种狗狗很喜欢在地板上磨背，感觉很爽这样子。那个就是那种很粗糙的感觉啊，这种表面就很适合给狗狗磨啊。
你这个是在说什么？拜托，你是不是去过较好的清水混凝土板的执行的场地哦？那个。手碰得到的高度的所有的，你数那个几片嘛，大概三片到四片的高度之上，那个角都要倒成45度的，所以只会剩下钝角，你不会有那个是执行比较差才会有90度锐角，大部分都倒成135度钝角，而且你说这个狗狗会在那个边边磨，现在执行好的清水混凝土都是那种光滑如丝的表面，上面可能四个角还有那个几个小洞这样子，这个长1米2宽60公分的钢模板啊，你知道这种清水混凝土的构造就是用长1米2宽60公分的钢模板，或者是比较现代就是用有涂层的木模板压印出来特别的模具啊，那就是那个某个日本建筑大师安插中插什么的爱用的材料啊。
什么什么讲什么安达佑实加上本多忠胜哦。你刚才讲什么光滑如丝的表面啊，我说的是拆模就不做装饰也不贴瓷砖的混凝土。
你说这么赤裸？
就这么赤裸啊，裸体剑客没听过
OK 见面三秒，
见面三秒就递名片
没错，这是正常的，有礼貌有礼貌啊，卖个 gay 啊，个 gay 不行啊！你口中说的清水混凝土的这个东西，业界定义了，说什么说拆模就不做任何的装修。我说那种光滑如丝的清水混凝土的定义是现在建筑市场跟消费者的共同共识，好吗？ 你知道从市场回望、我们这种见闻是讲话就没什么屁用啊，市场是最重要的、市场回头看风景大不一样啊。你们建筑师讲什么对消费者来讲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啊。
啊，原来你是讲那个混凝土啊，你的清水混凝土不等于我的清水混凝土啊。欢迎来到本周的建人543。哎，你说那个我知道啦，我没有那么笨啊，那就是台湾几年前哦，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用那种清水混凝土啊，什么建案就给他来一点啊，仿佛就是用了清水混凝土之后哦，一瓶哦可能就可以加个4万5万的啊。
崇尚时尚典范，棕熊设计。哦，你说那个棕熊很红那个哦？
嘿嘿嘿嘿。
哦，
安插中插啦。
你说 OK 啊？
啊，对了，就安藤忠雄了。我们也不知道刚为什么要特别讲安插中插、啊。
你说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了、安藤忠雄很红的时候，
嘿嘿嘿，
那个顺带清水混凝土嘛，昂起来的，昂个，你知道你俩没掉啊？导致像一提到那清水混凝土，他脑海里面印象，你知道那个反射就想到哦，一块灰灰的面板，然后四个角落四个小孔 的那种混凝土材质啊。
啊，你也知道哦，台湾嘛，人红是非多，人怕出名，猪怕肥，
总是浮云能蔽日啊，长安不见使人愁。
哈，我以为关于猪的成语的来回对呛，没有想到竟然来一句诗句
哦。我一边想说要照稿念吗？还是 impro 一下？反正完全没有抽到梗是吧？
哎、反正也没差，好像你讲的比较好，
就文不达意就是好吗？哇，现在
在说什么啦。哎，我跟你讲，你要知道那时候安藤忠雄有多红，红到会来小巨蛋开演讲，然后还这个场次爆满，
万人空巷，有没有？
对啊，你有想过哪个建筑师来演讲会买不到票吗？现在完全想不到哈。他就是红到的清水混凝土哈，红到怎么样啊，我们这种建筑系的学生哦，比如去参观房子看到那个东西貌似是清水混凝土哦，就赶快跑去过去看，然后好人说这是惊讶是 gay，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清水混凝土的程度你知道吗？就是这么红，红到有假的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那时候安藤忠雄跟他的清水混凝土有多红好了，我跟你讲那时候红到连清水混凝土本身就是红的。
哈，你是怎样用砖头砌的是不是？
没有开玩笑
啊，上面打几个洞然后就说这个是清水混凝土啊，只是这个红色的
红砖砌，
吓他吧。
没有啦，清水混凝土还是灰的、要导正视听。那时候开演唱会，像五月天开演唱会大家就会坐满座无虚席嘛，全场那边跳啊。那时候安藤忠雄开演唱会大家也是座无虚席啊，只是大家不会跳，大家就说哇啊哦好美哦好棒啊好漂亮。对啊，你的建筑师尤其是老师们就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万人空巷的程度，那时候他红极一时的程度啊。
我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夸张，我没有想过一个建筑师会这么红、
有没有想到他跟摇滚乐团一样红吗？
没啊，没有想到。你有去听吗那一场？应该没有吧，你不是安斗赏的粉丝啊。
不喜欢大家把一个人做哇呱呱呱呱呢、就是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概念、材料是本身中性的嘛，我们就中性的去使用它就好了，不用把它说很多神多神啊。你说这整集都要讲清水混凝土，这个很让人疑惑呢。没哇，我们现在最常看到安藤忠雄的混凝土是所谓的钢模混凝土啦，也就是在灌浆的时候你使用的模板、是钢板，脱模之后你这钢板不用脱模剂就非常光滑，你知道吗？咕噜咕噜的、就跟小孩子肌肤一样这样的细滑。
哇哦，没有毛细孔
啊，真的。不过随着时代进步啊，钢模这种东西因为搬运不容易啊，然后虽然它很耐用可以用一辈子，但也逐渐的就是被取代掉了，用木模板再加上内部的一些树脂的涂层也可以同样达到一样婴儿肌肤咕噜咕噜的效果了。我在12年的时候拜访忠雄赏在亚洲大学的那一栋房子的时候、那个施工团队就很明确的表示哦，现在已经没有用钢模了，我们可是用木模板内加树脂涂层的， 跟钢模一样效果 的木模板系统来制作那栋房子、
啊、反正这就是材料有多，然后技术会慢慢成熟，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开始降低这个整个施工的
成本
难度，所以就会开发出更多更低的成本呢，跟更简易的技术呢，就可以达到原本的效果。这就是
cost down 的概念。
不对，这是营造技术成本的
技术的革新。
没错没错，你这样讲就是非常正面，
非常政治正确。
什么 cost down？ 对，
哦，不是什么 cost down， 对不对？没有啦，就是木模板有时候有它坏处啊。施工单位那时候跟我讲，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啦。我跟你讲，我这人什么都记不住，记一些有的没有的最厉害。他有跟我讲说，这种木模板可能只能够用两到三次啊，然后钢模可能就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用到天荒地老，还是有相对的好坏啊，就取舍问题。
呀，也是啦，啊，反正这样子讲起来哈，定义的比较清楚啦，什么混凝土是什么混凝土啦。那、啊、刚刚我们的定义也没有讲完啊，其实就是这个拆模之后、哦、如果我们这个混凝土不做任何的装饰，它还要特别去表现出这个模板的纹理啊。如果、哦、各位有去看过毛坯屋的话、哦、我想这个机会是不多啦。
哦，你是像我们听众大家都跟我们一样穷是吧？哦我们是本位置入我们的经济状况在每位听众的身上，这样好吗？啊，你干掉！
哎呦，就节目效果嘛，给呛戏啊。
Oh, OK， 你看，我觉得你的节目效果马上道歉了。哦，不好意思，我错了。
思密达森，我错了。大家一定都看过毛坯屋，毛坯屋
就只有我们两个没看过，没错。
对啊，没，我们看过了。我们这个专业人员哈，也是有去看过哈。
OK OK。
各位听众一定是因为想要买房子所以才看过、哦、而且不是买什么装修好的，说你要送我装潢我不要、哦、我要毛坯的这种高，这个社会上面非常
高经济地位的，对啊，高社经地位的人，对啊对啊。
对，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给我们自己开心听的、哎、就没有
对
啊不要再讲了，你继续讲下一句啊。
我跟你讲，如果我不跟他讲说我是建筑从业人员，我走进样品屋，那柜台小姐或柜台先生可能都不会甩我啊。我这个平日的脸就是比较社会化的脸啊，但是我打扮还是跟学生时代的打扮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柜台的人员可能会错乱啊。然后第一个看到，哎，看到我的样子远远走来，穿衣服像学生，哎，先生你可能走错了，你想要去隔壁的补习班是吧？等一下走进了怎么看到他脸啊，他脸怎么这么社会化，这个脸可能可以哦，潜在客户啊，殊不知啊可是他要穿成这样子啊，他开什么车来啊，骑机车啊，他可能不是我们的客户啊，可是他脸就这么操劳啊，怎么办怎么办、啊、你知道
好了，你可能只是去借厕所而已啦。
OK， 柜台人员就会、啊、心里小剧场演不完啊，看我们这种去看毛坯屋啊，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毛坯屋好了，大姐就交给你了。
毛坯屋就是我们房子盖好之后内部没有任何的装修啊，这叫做毛坯屋，
对吧？多半在豪宅，而且我知道台中的七期的豪宅他们都不会提供任何的装修，有些台北的建商盖一般的居住型的房子，不是拿来做投资的房子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做一些室内的泥做，让它就是看起来平平这样子，台中的是完全不做的，那他定位就是有另外一笔预算来投资室内装潢的潜在客户们，然后他们就不在原本提供地坪上多做任何的隔间啊，或者是泥做啊，或者是不做任何的就是室内装潢的部分的，这种就是毛坯屋，
就是给你发挥啦。所以这个毛坯屋哦，反正大家都看过嘛，或是有盖到一半的房子呢，大家就会看到刚刚拆模的混凝土。一般来说哦，台湾都是用木头的模板啦，但它那个木头不会有特别的纹路啊，所以你大概是会看到有一些纤维的纹理，但不会看到木纹的等级。
对啊，而且这纤维的纹理，尤其这个木模板，一般用杉木板嘛，或者是桦木，欧洲这边用 birch 桦木板，就会看到纹理之外，台湾的做法，通常那模板之间有时候会没有这么接顺嘛，就会毛毛的那个混凝土从中间溢出。所以模板之间就会有那个刺刺的那个毛，像脱模之后一些毛边这样在那边，所以这样讲大家应该就有点印象了。大家如果不小心经过路过工地啊，骑车啊，开车经过，走路经过，就大概就是那个样子，那也可以称为清水混凝土这样子。那有些建筑师啊， 他们觉得在纹理就是表现材料的真实性，你知道吗？他们觉得哦，这个木纹很好看，一开始混凝土长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你何必去多对它做装饰，你知道吗？装饰级罪恶。阿德鲁在二十世纪讲的话，那他们觉得哦，这个很好看啊，为什么还要再多做？而且多做要多花钱，公寓算没钱的时候，那干脆就把它露出嘛。什么露出？
原矿露，嗯，都不太对。嘿、
oh, ，OK， 这、啊、就露出嘛，
哦、啊，就素颜呐、
啊，
好不好？
啊，素颜呐、啊，对对对对，素颜最真实。那有些建筑师为了要特别强调这样的效果，木质部冬天跟夏天长的那个速度不一样，有些就比较硬，有些比较软。那就比较软，那个夏天长的部分用药水先把它腐蚀掉，这样子强化木纹的效果，在混凝土上看得更清楚，这样子。然后我有看过一些外国案例，他是只用喷洒的，你知道他超惨的方式，喷洒把那个比较软的地方喷掉，然后就凸显那个最后 finish surface 混凝土那个凹凸桦木板或杉木板的效果。
哇，直接用喷洒也太猛了。所以我们就会用这种特性来命名这种清水混凝土啊，比如说刚刚讲这个木头的纹路很明显的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木纹清水混凝土。如果呢是用竹子的模板呢，我就会称为竹纹清水混凝土啊，以此类推了，好不好？那假设哈，如果有凶手把人藏在墙壁里面啊，那就是人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我以为是某个、
某个东京杀人魔，是不是？
对，又出现了。哦，所以你这个没有逻辑啊！竹纹的叫竹纹清水混凝土，木纹的叫木纹清水混凝土，人纹的这叫那人灌出来的叫人纹。
啊，你说这个笑话没有逻辑是不是？我、哦、真的很抱歉啊。
对啊，人文灌出来应该称人文清水混凝土吧？崇尚时尚风范，简约人文美学。Sorry， 建商快抽！哎、欸，不要把我当成那个模板，那就灌混凝土就好。
你可能他们说啊，这个人文不好看，是拿去那个中部当中部种好了。
哦，所以中部种用的混凝土，你知道人文混凝土吗？
哎、欸，真的耶，也是原来也是清水混凝土的一种哎。
可是它不是当模具，它是当 aggregate。如果你灌到让它变看得出来的话，那就有点要警察会去敲门哦。
没有，我说清水混凝土是放在清水的
哦，
清水的混凝土。
哎、哦哦欸，我跟你讲，你被糟了，你要想办法。我这人天高皇帝远的，比较没有差。
没关系，我已经不是建筑相关行业了，应该找不太到了。
好啦，点进35的这种笑话，越讲
越幽默了呢。
自己夸自己都不会、
欸、
对啊，
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好了呢？
真好啊，
真棒，
真厉害，牛啊
牛啊。
所以混凝土表现出不同材质的方式啊，在最近这几年建筑师啊或者建商特别喜欢，但其实我比较少看到就住宅是用杉木板的，住宅还是比较喜欢用钢模或者就是树脂木模的安藤忠雄版的清水混凝土啦，所以大家看到的比较多。
不过因为这个清水混凝土啊，不管任何的种类啊，它其实施工难度比较高，就是说齁，你灌完之后拆下来你不能做任何装饰嘛，所以它的技术含量就非常高嘛。那这个技术含量高也就导致这个成本会越来越高。
我跟你讲，那个我特别去查，因为做这一集想说要稍微做一下功课。
是
它从那个级配的大小，就是中间你知道混凝土不只有水泥啊，就是会有那个小石头，就级配的大小，还有它水泥的那个水灰比，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流动性、啊、还有它强度，全部都有规范哦，非常非常复杂的工程，
非常精细。
嗯，台湾才有特别的团队在专门执行清水混凝土的部分。
对，就是因为这个非常 仔细，然后导致它的成本很高嘛。
嗯，而且惯坏，
坏了你也没得修。
嗯，
有的修，修起来很贵，
整个砍掉重练而已啊，就是这个修法而已。
也是有化妆师啦，
哦，也是有化妆师，有知道那个东西，
也是有化妆师，
调树脂的化妆师，然后，
嗯哼，
我有看过人用水砂纸在磨的啦，把它磨得光亮，也可以用，例如说有一种树脂是 finish 之后可以上的，填补它毛细孔不被就是灰尘侵入的那种，反正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保养的一个 solution。
所以啊，就是才会出现我们刚刚有提过的这个假的钢模清水混凝土啊，去装修行可以买到的这个水泥装修板啦。即便哦，你哦买的房子里面是毛坯的啊，一贴上去就可以跟人家炫耀说：“拜托，我这个房子可是清水混凝土盖的，
崇尚时尚风范，人文美学。”
欸，奇怪，可是我看一楼的装修才不是清水混凝土啊，欸，奇怪啊。
我总觉得每一间都不一样，欸，从一楼到十楼每一间的混凝土都长不太一 样。
我每一层灌不一样，每一层工法不一样，
建商大手笔。 OK
哇塞，太贵了吧。
所以啊，我也不让大家胡弄啊，就教大家怎么看啊。像我昨天去麦当劳看到那个假人，我就直接敲它，甚至连水泥装修板都不是啊，它就是塑胶的啊，它就是木板啊，外面再透过贴膜的方式去处理的，你敲起来就有空心的声音啊，因为里面后面那咚咚咚的声音，你知道吗？像木鱼一样，那就不是，
欸。我就当你塑胶做的啦。
啊，你塑胶做，没错，就是真的话，那个整个墙是整块混凝土灌起来，那就是非常扎实的声音。你用整个人的质量去撞它，它都不会破那种。
你可能撞到脱臼，
撞到成仙都撞不破，拜托。啊，反正各位看那四个洞啊，那个是真正的清水混凝土模板必须使用，拿来就是框住模板必须要的洞啊。那如果你看到里面的洞有一根螺栓，那肯定是真的。如果大家看到的是填过的洞，就是大家用灰泥再把那个洞填起来，让那个螺栓不要外露，不要生锈这样子，那有可能会是水泥装修板或各种不一样的塑胶的装修板做出来的成果啦。那你就必须要用撞的敲敲看啊，或者是摸摸看啊，各种方式去钻钻看啊，或者是拿榔头敲敲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正的。
也是不用啦，不要让听众去付这个没有必要的开销啦，最近通货膨胀。
OK 对 啊，但其实要假也可以假得很真，就是没有真的去碰的话，有些真的我们即便是行啊来的都看不太出来这样子。
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嘛，我们会一群建筑系的学生那边戳那东西说，欸，这真的假的啊。
嗯，然后有人就会敲啊，有人会撞啊，像我就是会撞那个冲撞体质大墙的那个人。
欸，反正这个东西齁，要不要辨别真假就看时机啊。有时候如果你刚好看到那真的是假的齁，你就可以跟朋友或家人说，嘿，假啦，假货，你什么呢，马上让亲朋好友对你的评价齁 up 提升。
哦，所以有任何代价吗？人生不就假戏真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吗？有必要做的这么直接让大家没有戏演吗？哦，人家用假的也是因为有限制嘛，他可能就是那个本身就不是用钢模清水混凝土灌出来的嘛，但他想要啊，干嘛这样子呢？
没有啊，就可能只是啊，你想要展示一下你平常听的节目多有知识含量啊，那你就可以稍微跟亲朋好友炫耀一下嘛，啊，有什么关系？又不是要突然说敲一敲，然后跟在场的人全部大喊说这假的。
然后来马上学那个拆除大队那个榔头拿出来准备哦，
欸，就没有必要啦，只是这个让大家去真实的感受一下那个真的跟假的这个区别，没有说假的不好，假的有时候装修也可以弄得很漂亮啊。
嗯，就看需求啦，因为我们再不就是讲政治正确一点，我们建材商炮轰啦，
再不平衡下去的话，我们真的是哦，
潜在的工商失去哦。
对了，好，没关系啦，反正不然我们这样讲啦，这个建商台词，经典 PVC 美学，时尚美奈米面材，因意礼赞，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瞬间水泥装修板都美了起来。
有些真的很美啦，好不好，也是有分等级的啦。
对啊，其实大家都讨论说材料的真实性，到现在2022年了，23年都要来了，哪一栋建筑没有用装修材？那个墙那个柱子都在包一圈吗？真实不真实没有那么重要啦，大家 care 的是看起来爽不爽啊，或者是
对，我们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东西它有各种不同的样貌啦。这个很软的，我们玩之前
哦，政治正确成这样子，安尼干丢。
好了，反正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钢模清水混凝土的事情、啊、想必也要介绍这个流行的始作俑者啊，安藤忠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安藤忠雄大师的作品啊，你现在去成品或者是鸟屋书局，在建筑书籍那边，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相关的一些自传啊、portfolio 啊，大本大本的，大本到可以拿起来敲人哦，就是厚厚一本，全部都是我们叫作品集啊，建筑系统叫作品集啊，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图面啊，都可以看他的成名的传记啊，这个人是非常 legendary 的。然后我们因为这个人还在世，我们也不用多加去帮他广告，大家可以去看，蛮酷的一个人。
没有错啊，他真的非常有名啊，你看关于他的展览其实也特别多、哦、像今年九月、哦、就有一个展、哦、在松烟刚结束啊，但我们这边就介绍一个他早期利用钢模清水混凝土的代表作啊，住吉的长屋。
哎，说实在话，我还真不知道那哪个案子不用清水混凝土，哎，而且不用钢模清水混凝土，大部分都还是用这招啊。有时候人家说一招玩到透就有名了，他就是最经典的案例，他就只会这一招。然后在介绍这栋房子之前，大家想要稍微介绍一下清水混凝土在空间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是他的 showtime， 我们让他秀一下。
哇，我的 showtime！
Showtime！ You gotta show！
You gotta show！ 天哪，我这样会唱。
不愧是你的 showtime。
由于这个钢模面板的特性呢、啊，会让这个混凝土的表面呢有些反光。又由于拆模之后呢，它是不会经过任何的修饰的，所以所有的边边角角呢都非常锐利，在有光线的照射下呢，影子呢就会呈现非常利落的状态，光影的效果呢会非常的突出，尤其是这个被光照的表面呢以及被影子覆盖的地方呢，这两面的对比呢会非常的明显，所以用钢模清水混凝土的建筑物呢会感觉非常的立体。这也是为什么呢，喜欢这种操作建筑形体的这种建筑师啊，就像安藤忠雄这样特别喜欢这个钢模清水混凝土的原因啊。
哦，感谢大姐详加说明，就是现代主义开了一场经典的归臬啊，好美。不过总觉得我们整集都在讲钢模清水混凝土，有点骗时间的嫌疑啊，你知道？
哎，拜托，这知识量多高啊！而且我跟你讲，我这集录完之后，我所讲这个混凝土，我就不再讲什么混凝土，是混凝土，凝结的凝，再也不会讲错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都有这个问题，这阿妈头阿妈头，混凝土混凝土都会完全搞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我的问题，所以必须要矫正我自己的发音啊，凝土凝土凝土。
凝土凝土混凝土、
啊、现代主义就强调是空间的光影这些东西嘛。那忠雄上年轻的时候也去拜访过很多科比耶的房子，他可能也有被感召吧，启示到吧。这个安藤忠雄早期的房子是在一个大家在日本非常常见的住宅区里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大雄家好了，大雄家是独栋独户，中间就是有院落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你在整个街区里面，安藤忠雄是完全不管这样的纹理啊，盖他是街屋，他就想要盖街屋，他不管人家是不是独栋独户，他不管邻居之间房子要怎么接壤，他直接盖一栋他想要的街屋，盖像碉堡一样，完全没有含垢、啊、就他想要的方盒子
哦，反正这个方盒子、哦、一插下去，哇，整个都市的画风都整个变了。其实这也是早期安藤忠雄的一个建筑宣言啊。他说、哦、他想要当一个建筑的游击队啊，去挑战既有的都市纹理。基本上呢，也照着这个游击队的逻辑啊，所以 整栋房子呢就看得很像碉堡啊，没有对外窗户啊，啊又都是混凝土啊。
哦，这个在他那个年代应该还可以了。
在那个年代可以啦，你现在这样搞你可能毕业设计都过不了。但是因为安藤忠雄他没有念建筑系，
所以他可以非常的任性，业主只要给过他就过了，是吧？
哎、欸，对，没错，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业主。
他的这个业主真的应该是蛮对他蛮信赖的，
或者是本身的魅力，或者是他卖东西的技巧特别好，这样子。
这个不好说，我们可能要再多查一下他的传记。
感觉好像是那时候在东海读书的，会经过望高寮，大家都去夜冲了没有？
啊，就都市的游击队吗？
游击队应该不会盖碉堡，通常正规军才盖碉堡。游击队通常就是两只脚，你知道吗？十一号公车到处跑。
突破盲肠哎、
欸哦！你意思是说安藤忠雄建筑师他不顾都市函购这逻辑本身有问题吗？啊，你在质疑人家吗？人家大师。
你继续挖下去就惨了，我们节目就要 shut down 了、okay. 我们才刚付完这个伺服器的钱的，不要这样。因为这种建筑物哦，盖在住集这个区域哦，它又属于这个长屋的类型啊，所以就命名为这个住集的长屋啦。
关于这个长屋的说明啊，可以听听我们频道有史来第一集十三层选练场里面的说明啊，那边有一段关于就是当时宿舍区的介绍，就是用长屋的形式啊。
反正是日式的住宅啦，但是它那个住宅里面其实长得比较像我们台湾的老的街屋啊，在鹿港或是台中南屯呢，有那种很长很长的街屋啊，那因为太长了，所以中间必须要中断成天井，然后再接续后半段的建筑啊。
这个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一个可以盖独栋独户的房子，把两边的墙跟邻居相接的地方全部用清水混凝土的墙面建起，然后在你的两面墙之间玩自己的半家家酒的感觉，就有点像这个住宅的长屋，完全不管韩国。简单来讲，其实这种房子因为是他当初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案子，他案子其实不太大，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住宅，那或是跟中间有一个户外中庭。那大家想想看，两面墙中间一定要有中庭采光嘛，不然的话你知道街屋最常问题就是他必须要用很多人造光去就对内部照明，如果没有中庭的话，大家说这个建筑形式新不新？其实形式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创新，因为这个在我们鹿港还是个港的时候，那个长条的街屋前面是港，后面是街，他们中间就会插好几个中庭去做采光，就是 utilize 日光这件事情。中雄厂做的方式就是对外界全部采比较闭锁的墙面，用清水混凝土灌起来这样子，然后在内部的空间的配置就是让里面的空间都面对这个中庭这样子，最大量的让这个房子变成一个碉堡形式，让所有的机能都围绕着中间那个中庭，让所有的活动也就是围绕中间那个中庭去形成，自己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做自己的事情，这是我的诠释的方式这样子。
大家可以这样子想啦，这个安藤忠雄这个设计师啊，他想要表现的这种强烈的效果就会放在这个中庭上面，这个中庭呢就是他的画布，整光影效果呢在这中庭上面会非常的明显啊，整个建筑物的给人家的感觉呢就是完全会聚焦在这个中庭的部分。
其实我以前一直纳闷为什么是清水混凝土最适合光影的投射，直到我来到就是欧洲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白墙嘛，然后我突然发现我以前都觉得白墙不是更适合吗？白墙大光影不是非黑即白吗？你知道黑跟白最明显。
哎，对啊，
我到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是你没办法去忽略，就白色墙它之所以是白的是因为它反光效果特别好嘛。那如果在一个空间里面用最白的效果去反光的话，那个光线就是反射几次之后又会照回原本是阴影的部分，然后阴影的部分就会被弄亮亮的这样子，就 diffusion 的效果。所以某程度上大家有些建筑师喜欢用灰色清水混凝土去强调那个光影效果，可能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光线在就是反射之后打到灰色墙反射之后效果会比较不明显，所以它比较不会把整个空间照亮起来，所以亮的会很亮，但是 暗的地方还是有它层次的深度这样子，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好了，这样的效果最终也让安藤忠雄在年纪轻轻，那时候应该也没有算很老，就得了奖，知道吗？一个奖达到之后，仕途就会逐渐越来越顺遂啊，像是二乘二啊，像是什么淡路岛计划啊，像是什么最近在法国的一个 gallery 也开了一间他的新的案子，这样子一栋加一栋的盖啊，盖到全世界去啊，普利兹克拿满啊，好像也是哪一次，人心都是暗暗的鬼啦，
康庄大道啊，
到目前为止啊，就没有像这样这么的酷。即便这栋房子啊，大家去探讨它的机能嘛，建筑系的老师讲话可能不会去强调它不好的地方，案例分析做完之后，我是不会选择像住级的产物这样的房子了。不管怎样，拿到奖就是了不起。
而这个就是这个安藤的钢模清水混凝土呢，刚占台湾的成模起点哦，不是成功起点。
哎，讲到这边，制作人特别挑了清水混凝土，还有安藤忠雄来讲，是不是你是忠雄的粉丝啊？
哎，没有啦，这学生时代我确实是有崇拜过他啦，毕竟他用清水混凝土的特性，把这个光影的效果营造的非常好。对于这种刚学建筑的年轻人哦，吸引力还蛮大的，因为哦，感觉好像很简单就可以做到了。嘿，你认得嘞，其实难的。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年纪的渐长啊，除了个性之外，身材也渐渐开始变得圆滑。对于这种强烈的表现效果，我就不是这么爱了啦。
不爱，真的就被爱。I love you forever， 就这样。不爱，不爱，就真不爱，
就不爱。OK，
我跟你讲，现在建筑界显学嘛，都在降低所谓的混凝土的含量，所谓的建物都尽量使用一些环保建材，甚至有些像我们之前在那个CLT 有讲过，有些住宅都考虑用就是木头取代混凝土了。那用钢构去盖住宅，你就睡到一半会晃，钢构的房子不会像黄立行一样不晃吗？它会被云浪冲到有点晃这样子，如果你抛裂太严重，或者有点地震，或者有点风，所以钢构的建筑其实不太适合当住宅使用。
大部分都是那个办公室。
没错没错，因为早上的时候你对这比较不敏感，但你睡觉的时候可能就比较稳定的基础。那混凝土在尤其在大事务所都渐渐的，就大家说用到这个就会怕，是吧？政治正确的问题，他说啊，碳排超高，哇，它就是含热量超高，哇哇，用空调，什么什么的一大堆，大家 越用越少。我想就是安藤忠雄在他成名年代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了，但你看他淡路岛计划那种大量的就是灌混凝土这个做法，现在这个时代性回看你觉得有点可怕，你知道吗？那更不用说在我成长过程，以我这个不太喜欢就是唯一的一个信念的个性，我觉得很我喜欢百花齐放 的理论的人，我就觉得大家都喜欢清水混凝土，不太喜欢这样的 ideology， 这样的意识形态这样子。我承认安藤忠雄的房子很漂亮，我自己也去看过，那个 finish 做之好，尤其我前面节目有提到嘛，我在看安藤忠雄的亚洲大学的那个美术馆之前，我是去看 Toyo Edo 同时间在台中盖的大都会歌剧院，那个 finish 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嘛，不同等级的 finish， 你就觉得啊，忠雄上盖的房子感觉就是 finish detail 很好，很漂亮这样子，但诸于各种理由，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去强调就是清水混凝土这件事情是我会想要追求的目标，这样子建筑的理想啊，在建筑理想上，
因为你要知道，假设你家是用钢模清水混凝土盖的话，其实你不太能够装修，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上了油漆或是想要钉这些砌砖盖板的话，你要是这样子一下去你后续就是再也没有办法恢复，这个行为是不可逆的。所以说通常清水混凝土的房子盖了就是清水混凝土了，但是你有想过你要住在同一个风格的房子或是同样格局的房子一辈子吗？
住我一辈子，住我一辈子， 像是大学这种 lifestyle 结了婚猫跟狗一只接过一只的在养甚至连工作都换了，如果你室内空间不能做修改嘛你知道狗越来越多猫越来越多，没办法再隔个几个小的隔间出来，或者是猫养多了没办法用木板架个猫道让它玩，没办法钉个猫道出来，又不没办法再架个工作室起来完全安静的录音，基本上住几个长屋可能不适合你啊，除非你全部都用清水用泥土灌啊，例如说你的消音棉用清水混凝土灌，然后你的猫道用清水混凝土灌，然后你所有的猫狗的居住的空间都二公，然后二公再上，灌了再上啊，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反正这个吼不能装猫跳台，对于这个养猫人士真是蛮麻烦的。如果你买很多那种现成的话，就空间没那么多，台北。你全部来放猫跳台，这简直是糟蹋！
我跟你讲，傻傻的，这个时候建筑师才有第一份工作接啊，他就你就再把他 hire 回来，喂，帮我设计猫跳台，然后建筑师才这个叫 circular economy， 建筑师才会有继续有案子接啊。
那我就跟你说，就没有办法在清水混凝土上面定这个东西嘛，到时候再拆下来，哇，人诶，两个洞，你怎么不可能拿补土再给它打了吧？白色的呢？
谁叫你定？谁叫你敲打，这种人就是要请建筑师回来再灌更多的清水混凝土在原本的空间上啊。Circular economy 就这样做了啊，就是就
等等那墙越灌越厚，你知道怎样最后就整个房子都混凝土，是不是？
跟你讲，建筑师设定给你的生活就建筑师可以修改
啊。假设我这个以后想要生一个小朋友啊，想要装修个婴儿房啊，结果我的墙壁还要请建筑师来调整哦。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啊、到最后就全部都是这种钢模清水混凝土，这种光影的强烈对比，是不是？
尊重专业，拜托，要二工也要请建筑师。
OK 好啦，我们这样听起来不错，好不好？我们为这个建筑师一直想这个赚钱的方式啊。没有，我们现在是在 diss 这个不能装修的事情啊，怎么在讲这个优点啊？
我只是为我自己找一些生路而已。哦，没有开玩笑，其实像就是建筑师为你设定的生活风格的确为使用者来讲有时候不是真正的一个帮忙、啊、有时候他为你设定的生活风格可能不是这么适合你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比较没有这么熟悉，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是电视台要为这个建筑师做一些你知道 documentary， 那我就会请这个住集的长屋把他们就是这二十年来新多买的家具全部搬出去才开始录，你懂故事就要这样讲的，就是要这样卖的。
可惜哦，其实后续的访谈之中哦，这一家人确实他们好像姓封间吧，这封间一家人啊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喜欢棕熊替他们设计这个 lifestyle， 他们就是有点类似极简风的感觉，家里其实没有什么家具。
OK，
连安藤、哦、都对他们感到非常敬佩，他觉得啊，好像蛮厉害的，这样一直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我觉得这看哪一个角度嘛，我其实不太相信说你二三十年来不需要一些新的家具这件事情，作为建筑师我不太相信，我觉得 有点违反人性。那可能是他宣传的角度让大家看到了的事情这样子，有可能是他拍建筑的角度让你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维持现状的角度。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本身对就是棕熊没有太多的信仰吧，我对他的空间其实觉得使用上我并没有觉得他这么符合人性吧。好了，就是正反两种不同的对照，
这个、哦、我们就留给听众来想想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方式啦。
那其实我说不定可以像封建家这样住下去，我自己的生活如果收越简单的话，我自己脑袋也会比较舒服，虽然照着这样去做的话我会是一个更好人，谁都不知道。
就是简简单单的爱过，
我还是我。
OK，
完全没有正音。
Okay.
我还是我。好了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要 就是因为这集是大姐制作的，那我想在这边补充一下，我去年去南法旅游的时候，南法不只有美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师我也不太喜欢。我到底喜欢哪个建筑师我自己也不知道。嗯，
毕竟安藤跟他算是
忘年之交吗？
遥远的这种师徒继承的关系啦，他们两个应该没有见过面吧。
应该说我不是不喜欢这些建筑师，我只是不喜欢信仰这件事情。当你把它变成信仰，诉诸变成宗教之后，我就不喜欢了。但他们还是有非常酷的房子留在这世界嘛。棕熊上当然是还没回去了。科布斯邑，这就是我想要提的科布斯邑。南法除了美食之外，还有科布斯邑，那边好多科布斯邑的房子。那科布斯邑就是以所谓的几何形嘛，雕塑著称，尤其在职业后期的时候，很多浪漫主义的那种雕塑感非常强烈的房子。那它的做法也是用清水混凝土，相较用钢模做的清水混凝土，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就是比较没有 3D 的曲面。老科他的做法是用杉木板，他才不在意那些模板整洁或者水泥灌出来会不会是漂亮这件事情，他想要呈现的是 3D 的效果，雕塑的效果。像我当时去住马赛公寓，他顶楼就非常多用杉木板做出来的，真的是三维的雕塑啦。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贴的照片想象一下，基本上表面没有一个地方是顺的啦，没有一个地方是光滑，杉木板就是十公分的杉木板一片一片接过去，接出一个曲线来。但这就另外一种清水混凝土给世界带来的想象了，不见得永远是垂直水平，有时候它还可以三维，可以 sexy 一点，要 curvy 一点这样子
啊。各位听众呢，听完这集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开始多多留意自己身边类似这种纯混凝土的这种建筑物啦，其实还蛮多的，不讲可能会忽略，比如它其实提供的是一种氛围啊，
不穿衣服的氛围吗？
真实的氛围，
那材料性就是赤裸裸在面前展露嘛，没有更多的有的没的。
当然讨论这个材料永远就是身为建筑专业者非常重要的一环。
Loose 在1900年将装饰脊椎，而基本到现在他还是会在上面做粉刺台片的工作，我觉得合情合理啦，大家想漂漂亮亮的嘛，对啊，
好看嘛，
大家去看 Blackpink 演唱会不会去看我唱嘛，啊，合理啊。
不是这样吧，你的这个举例也太极端了吧。
好了，讨论这么多，本周建筑师三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关心清水混凝土的议题啊！如果想要联络我们的话，
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然后寄 email 可以啦，或者是你想要来哥本哈根找我也可以，欢迎啊！你来我就带你出去玩。
真有是不是？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说说看自己对清水混凝土的看法。那我们之后天空见，我是大杰。
好的，我是老人。
拜拜。
不不。
所以为什么这个钢模清水混凝土上面会有这几个洞在上面这样子啊？
哦，你要讲有趣的还是要讲不有趣的？
既然是彩蛋就讲点有趣的吧。
就是没有有趣的。
靠腰
啊，这四个洞其实是为了要让模板之间固定的好啦，我们有一个像奈龙做的一个连物头的东西固定两片模板，让大家灌出来是平整的嘛。但你知道莲雾也有不同种的种类啊，有什么黑珍珠啊、黑金刚啊，不同长度的莲雾啊，有机的
小黑纹啊，哎呦，我那不是莲雾，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想想看，如果是nylon 的莲雾头做成不同样的造型，说不定啊可以让那个模板变三维曲线啊，那灌出来清水混凝土就不会像安藤忠雄永远是四四方方平面的，可以灌出三维的，说不定。我期待哪一天哪一个建筑团队开发出这种渐变性的模板，控制这个莲雾头的前前后后，再控制出曲线来，多美多好。 这个业界大家俗称莲雾头啊，就其实就是一个塑胶的塞子，大家可以想到一个塞子，锥形的塞子，然后夹在那个模板，不管是木模板或是钢模板两端，然后把模板固定住，然后让你在灌水泥的时候，这个模板不至于爆开这样子。那因为它长得像莲雾，我们就俗称它莲雾头。